喺圣诞嘅前夕，我拣咗一段经文，路加福音一章26至38节，嚟同大家分享。经文嘅主题或者今日嘅讲题系：是穷途末路，还是心恩年年？我谂即系喺今日呢个香港时间，无论系年青人或者年纪大嘅，都要面对好多唔同嘅挑战同埋问题。有啲人会觉得好无奈，好冇盼望。有啲人喺生活里边每日忙碌，为到自己嘅前途打滚。但我哋信主嘅人，究竟点样去过我哋嘅生活？点样喺呢个圣诞嘅前夕迎接我哋嘅主耶稣？所以想喺今日嘅经文里边同大家分享，亦都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咁样记住。短短嘅一段经文，今日嘅主角系玛利亚。喺路加福音里边，我哋似乎都好即系欢喜快乐，主诞生啦。但对于玛利亚嚟讲，究竟主耶稣嘅诞生系咪一件咁欢喜快乐嘅事呢？喺经文28、29节嗰度讲，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嘅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听到呢句说话，佢唔系好似我哋咁样，哇正啊，太好啦，主同我同在。而系玛利亚因为这句说话就好惊慌。点解惊慌呢？主和你同在唔系好得无比嘅咩？不过如果你翻查新约，有几多人听过又或者亲自听上帝同佢讲过主和你同在呢？原来我睇翻系只系得两个，一个就系玛利亚，一个就系保罗佢自己。而喺新约里边，喺旧约，而除咗新约之外，喺旧约主同你同在只系出现过6次，其中3次都系同大卫王讲嘅，其余嗰啲都系同先知去讲出呢个说话。主同你同在系同以色列嘅祖先、以色列嘅君王、以色列嘅先知去讲嘅。当玛利亚由细到大听到背诵呢啲经文嘅时候，今日竟然天使亲自同佢讲主同我同在。我又唔系君王，我亦都唔系属于祖先，我只是一个卑微嘅少女，我点可以承受呢番说话呢？所以当玛利亚听到嘅时候，佢好震惊，因为佢知道天使讲完呢句说话之后，应该将有好重大、好重要嘅事情临到佢身上边。事情嘅发展的确真系一件好重大、惊天地泣鬼神嘅事，亦都系从来未发生过嘅事。佢哋嘅文化唔可以接纳嘅事，就系31节嗰度讲：你要怀孕生子。玛利亚就对天使话：我冇出嫁，点样可能有呢件事呢？怀孕生子其实是一件好开心嘅事，但系今日如果你个女突然间同你讲：阿妈，我有咗啊！而你个女只系10多20岁，未结婚，佢仲同你讲：上帝同我讲，我有咗。你应该会好震撼，你应该会带去睇医生。又或者你自己突然间有一晚，即系当你读书读到好夜嘅时候，天使同你咁样讲，佢话今晚你就会有咗啦。你唔知会点样反应，冇可能。今日我哋睇好似好容易，但系喺2000多年前嘅今日，呢个一件好不寻常嘅事。喺旧约里边， 其實有幾段經文咧係關於未出嫁，但係如果有咗，又或者行淫，會係啲咩後果嘅？喺《申命記》二章二十三節咁樣講：如果有處女已經許配丈夫，有人喺城裏邊遇見他，同他行淫，你就要將呢個兩個人帶到本城，用石頭打死。女子係因為雖然喺城裏卻冇喊叫，男子係因為玷污別人嘅妻子，這樣就把那惡從你哋中間除掉。呢個係第一個方法。第二個方法呢，申命記22章25節嗰度講：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見已經許配人嘅女子，強與他行淫，只要將那男子治死，但不可辦女子，他本沒有該死嘅罪，這事就類乎人起來攻擊鄰舍，將他殺了一樣。因為男子是在田野遇見那已經許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並沒有人救他。呢度係講男嘅強行，女嘅喊叫，不過冇人救，所以男嘅要打死，女嘅可以免死。第三個冇咁嚴重嘅，人若娶妻以後，呢個係從男性嘅角度出發，見他有什麼不合理嘅事，不喜悅他，就可以寫休書，又交在他手中，打發他離開夫家。婦人離開夫家以後，可以去嫁別人。這個溫和啲嘅，就即係總之你有啲咩丈夫唔滿意嘅，休咗你咁就算啦。咁其實喺馬太福音1章18節嗰度，約瑟佢作為一個義人，佢都係咁樣處理瑪利亞大未婚懷孕嘅事喎。在1章18、19節那裡說，她丈夫是個義人，不願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即是當瑪利亞她知道她將要懷孕的時候，她將會有三個後果。第二個後果不可能發生，因為她一定不會喊啦，即是她只有第一條路或者第三條路。第一條路是被石頭打死，第二條路是被人休了。未出嫁而懷孕的確是一個很大件事，不單是一件大事，而且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但更加重要的是，可能約瑟只是休許呢，因為在約瑟從馬太福音約瑟的說話裏面，我們可以估計當時未必所有的行淫的都是被石頭打死的，最多或者通常的做法就是羞辱他和休了他。但最嚴重的問題就是33節那裡說，天使怎樣講這個將要出世的小孩子呢？他說他要為大，稱為至高神的兒子，主神要將他祖大衛的位給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有窮盡。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這裡講的是他會復國，他會作以色列雅各家的王，他的國是沒有窮盡的。當時的環境是怎樣的？當時的政治環境，大希律是做皇帝的。大希律不單止承繼了他父親所擁有的政治智慧，他有好的經商、外交和軍事的手腕。特別在動盪不安的哈斯摩尼王朝的末年，即如果大家有看猶太的歷史，在兩約之間有100多年，猶太人一個祭司的家族是再重新立國，這個叫哈斯摩尼王朝，他們有差不多100多年的獨立的時間。但是當然在這個過程裏面有很多外憂內患。在這個動盪不安的哈斯摩尼王朝的末年，這個大希律因為他的智慧迅速上位，最後更加拉攏了兩位羅馬的領袖支持他，於是他就率軍攻打，戰勝了哈斯摩尼王朝最後的皇帝，成為了由羅馬背後支持的猶太人的王。 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大希律呢，是讲他是犹太人的王。为什么是犹太人的王呢？因为他本来是以东人，不过他因为政治的缘故，他自己入了犹太教，他有一些犹太人的血统，亦都是正宗的，就是犹太教的人。因为有罗马这两个将军的支持，所以当他成为犹太人的王的时候，犹太人这个即地方正式被罗马去管治，纳入了罗马帝国的范围。在当时哈斯摩尼王朝的时候，皇帝呢除了是掌管军事政治之外呢，他还是大祭司来的，因为他是一个纯正的犹太人血统，所以皇帝亦都是大祭司。不过可惜就是这个大希律他本身是以东人，所以他做不到大祭司。于是他在宗教上面为了要巩固自己的皇位，他插手大祭司的委任，他安排了一个就是他自己人的犹太人去成为当时的大祭司。就是这样，他政教合一地去管治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地。在他管治的四十几年底下呢，是由一个动荡不安的混乱的时期进入一个相对安定繁荣的时候，而当地的经济亦都渐渐的繁荣。不过就是不要看他那么厉害，他是一个非常之咁即系喜欢自己话事自把自为的人，他亦都是为了达到目的是可以不择手段。他结过婚十次，家庭的关系一团糟，但是他为了他自己的地位，他可以连自己的仔、自己的老婆都杀。其中两个老婆、三个仔就是这样死在他的手下，都是因为他怕他们危及他的地位。在他同代的奥古斯都这样讲，当希律的猪呢是好过当他的儿子的。大家可以想象到即是大希律是一个什么人。当时的情景就是一个极权底下的管治，不过经济安定繁荣。在这个情况底下，玛利亚如果怀孕，他的仔是竟然是成为一个王，还要是大卫的王。大家可以想象即是玛利亚有几担心，有几惊，惊自己啦，惊佢嘅家庭，亦都惊佢将会怀孕嘅仔。而喺马太福音嗰度，经文亦都更加讲到，即系当希律嘅时候，耶稣生就喺犹大嘅伯利恒。大家都知道好熟悉嘅经文，有几个东方嘅博士啦，咁然之后去到。咁呢個希律呢就話啊，你探完之後呢記得話俾我知喎。不過好可惜，即係上帝報夢俾呢三個呢幾個博士聽，應該係三個啦，傳統話。咁就話你唔好返去啦，你運路走啦。咁當呢個希律聽到嘅時候，佢做咗啲咩事呀？佢好嬲，亦都好擔心呢個真係將來猶太人嘅王。所以喺佢知道之後，佢殺曬他管理的境下所有两岁以下的 BB 仔。这个就是大希律。自己的肚里面的仔要成为一个王，要挑战大希律的管治，要挑战罗马帝国的管治。我想即如果你是玛利亚，你会问我何德何能呢？竟然即是上帝俾一个咁大嘅任务我，呢啲咁属灵咁伟大嘅事，系咪应该俾啲属灵伟人做呢？祭司啦，当时嘅或者大祭司啦，我只系一个小小嘅平信徒，平平凡凡安安乐乐咁过咪就得咯。信神嘅人有平安同埋喜乐啊嘛，系咪？所以当即系玛利亚去听到这段消息的时候，对来讲简直是世界末日。不过他是不是就这样回应说不要滚搞我了？ 经文继续的发展是告诉我们，亦都值得我们的学习，就是说当外人那些外邦人看来一个死路，甚至连犹太人自己的文化都接受不到，就是这个匪夷所思的未婚生子的事，或者是圣灵感孕的事，虽然他害怕到不得了，但是天使呼唤的这件事件，经文刻意将玛利亚和上文，即是前文撒加利亚祭司去对比。如果大家看看，即是你有手提上面有圣经的话，看看一章八九十十一节那里怎样讲。当有一天撒加利亚呢按住班次在神面前去做祭司的职份的时候，照祭司的规矩祭签，然之后去烧香，百姓在外面祈祷，有主的使者在香坛旁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一路祈祷的时候听到就非常惊。这个惊跟玛利亚廿八节那里讲，当玛利亚看到听到天使跟他讲的时候，玛利亚亦都非常之咁惊。不过跟撒加利亚不同的，他多了少少嘢，多了什么呢？就是他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反复思想为什么呢？在原文里面就是谨慎的思索推论。一个受人尊敬的神职人员主持圣礼，跟会众一起在跟上帝祈祷的时候，他的祈祷真的灵了，天使向他显现，但是经文他是描写他见到天使很害怕。而另一个无知的社会少女，社会地位低微，他可能做做下嘢，失惊无神，这样上帝差派天使同佢显现，佢当然惊到不得了啦。但系经文佢系描写佢惊嘅同时，却系反复思想点解天使咁样问佢安。似乎玛利亚一个思想型嘅少女，其实喺二章十七节或者二章四十九节都系咁样讲嘅，即系话当牧羊人向玛利亚话俾佢知天使同佢宣告好多好多有关这个婴孩的事的时候，玛利亚虽然很惊惊慌，但却是将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又或者二章四十九节那里，即是当耶稣大过啲啦，去圣殿不见了，跟住之后找回去的时候，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句话，他爹地妈咪都不是很明白，不过他母亲即是玛利亚呢，就将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对于上帝的呼召，身边发生一件又一件很奇特的事情，超乎想象的事情，玛利亚虽然不是很明白，不过他的信仰很认真，他每一件事都认认真真地记在心里面，他去思考去反思。这种认真的信仰的确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更加重要的是经文继续下去，去对比撒加利亚和玛利亚。一章十三节那里讲，天使说撒加利亚不用惊的，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然后撒加利亚听到天使跟他讲一大堆有关就是这个将要生的在他的身上的故事，因为他老婆当时已经年纪很大了，都仲未有子。呢度话佢必有以利亚嘅心智，行在主嘅面前，叫父嘅心转向儿女，叫悖逆嘅人转从义人嘅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嘅百姓。呢、这个就系佢将来嘅仔嘅样式啦。撒加利亚点样回应呢？佢话我凭咩知道呢个就系即系会发生嘅嘢呢？我已经老啦，我妻子亦都老啦。跟住天使回答话，我就是加百列，我是奉差而来同你讲呢番说话的，不过只因为你不信，所以你必成为哑巴，不能说话，直到呢件事成就嘅日子。于是一个圣职人员，一个祭司，一个应该好相信神嘅人， 就是这样雅到即是他老婆生仔的时候。另一个玛利亚是怎样回应呢？天使说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起名叫耶稣。跟住亦都讲了一大番即是对玛利亚这个将来的儿子的说话，他是怎样，他的身份是什么。不过玛利亚怎样回应呢？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似乎玛利亚仍然都像撒加利亚这样不是很明白，但正正是因为他前面除了害怕之外有反复思量，所以似乎天使是比较有耐性跟他讲说话。天使再重复，即是圣灵要降临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因此你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一路讲，最后玛利亚怎样回应呢？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和一个神职人员撒加利亚不同的分别就是，到最后他降服在上帝的旨意底下。他虽然完全不明白，他虽然可能因为这样面对死亡，面对很多很担惊受怕的日子，但是他说他愿意顺服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因为他知道他是主的使女。在原文里面，主的使女即是主的仆人，不过这个是女性的仆人。自称为主的仆人，我又找一下圣经，究竟新约里面有没有即是试过说自称是主的仆人的呢？旧约里面都有不少，即是特别是诗篇，但新约里面原来只有两个是自称为主的仆人而已。第一个也都是最先的一个，就是玛利亚。另一个呢，就是二章二十八节路加福音那里讲的西面。西面是一个异人，当他即是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他就用手接过他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第二个人见了没多久就死了，即是在新约里面自称为主的仆人有哪几个呢？在四福音里面就只有玛利亚一个。而在旧约里面也有几个是自称主的仆人的，撒母耳在撒上三章九节，大卫亦都是撒上的23章10节，而新约里面有保罗、彼得、雅各，亦都是犹大书里面的犹大。自称为主的仆人，我们今天可能都是说，哎，我是即是仆人来的啫，仆人来的啫。但是当你看新约的时候，自称为主的仆人，他真的有仆人的样式，他是以生命来到顺服上帝，就好像真是一个完全的奴仆身份一样。玛利亚是福音书两个自称为上主仆人的其中一个，一个即特别是四福音里面一个就出场就死了。而玛利亚也都是自此真的有一个仆人的谦卑的样式，一路去凑大耶稣。怎样才称得上是神的仆人呢？玛利亚这里在这段经文里面示范了一个好的榜样，就是他虽然不明白，他虽然很害怕，他虽然面对现实有很多顾虑，甚至乎他的顾虑是不单只是一个人，而是一整个政权，但是他却能够说，我愿意顺服在上帝你的旨意底下。对上帝的信心顺服是可以表现在宗教行为上面，但宗教行为并不一定代表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顺服。特别在日常生活当中，顺服上帝的难度是大很多的，因为这样不单只会冲击自己固有的生活行为，自己的价值一路成长的价值模式，还有你所身处的社会那个固有的文化制度 关系，甚至乎会招致歧视、排斥、逼迫，甚至死亡的威胁。想象下玛利亚，有人会问，这样值得吗？这样公平吗？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为什么我这么为上帝，我成为上帝的仆人，会有这样的遭遇，有这样的结果？上帝不是很爱他的子民的吗？上帝不是会赐福给他每一个子民的吗？的确，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我为上帝做了那么多事，为什么我不是一帆风顺？为什么我要面对疾病？为什么我要面对死亡？为什么我身边发生那么多不如意的事？但如果只是凭我们的行为就能够成就上帝的美意，只是凭我们的行为的好坏，我们就是成为上帝所拣选的人，那我们不需要上帝了，是不是？我们自己一个，自己做到最好，自己尽了力，那已经 OK 了。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不是玛利亚去做了什么事，也都不是天使的显现，最重要的是上帝他自己，上帝他的恩典。在三十节那里讲，天使怎样跟他讲，跟玛利亚讲呢？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起名叫他做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亦都没有穷尽。耶稣是希伯来文约书亚的希列文翻译，耶稣的希列文其实真的不是很知道什么意思的，不过耶稣的希伯来文约书亚呢，就是上帝就是拯救的意思。虽然一个这么有意义的名字，不过在当时来讲呢，即是约书亚，或者在旧约里面，即是耶书亚呢，一个招牌跌下来呢，可能会砸死几个，一个很普遍的名字来。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这段说话表示出耶稣是不单只是神，就是拯救，即是那个拯救者，他还是那个超越一切的超越者。不过更加重要的是经文讲，主神要他将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亦都没有穷尽。这段说话是延续了撒母耳记下七章八至到十六节对大卫家的应许，其中最重要的话十四节那里讲，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惩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回顾在以色列的旧约历史里面，上帝他们对上帝的背叛是落实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面，他们的生活荒淫，对弱势同胞的漠视，达官权贵知识分子因为名利权势欺压，甚至逼迫残害那些平民百姓，神职人员无视社会的问题，不指出他们的恶，不劝勉他们，劝诫他们悔改回归上帝，甚至同流合污，上帝的选民和外邦人除了宗教礼仪上面有分别之外，在日常生活里面越来越少差距，他们的分别只余下宗教的行为，传统的一些所留下的文化作为他们的识别，作为上帝拣选的圣洁的子民的识别。上帝的慈爱并不是因为这样，因为这一班以色列人的堕落而离开他们，相反是不断透过呼唤、警戒、严惩，期望他们回转。最后超越一切的主在以色列 人从未悔改回转之先，佢设下咗拯救。佢甘愿用一个无法想象嘅至限，卑微咁样成为一个冇权势、一个平民百姓嘅儿子。佢嘅降生其实正系佢舍身嘅开始。我哋成日都话，即系受难节、复活节就系耶稣嘅舍身。但系大家有冇谂过一个？不被時空限制，上帝去親自自卑，成為一個在時空限制底下的人，成為一個奴僕的樣式，成為一個即是被人歧視、被人睇小的一個平民百姓。這個就是一個捨身的開始。他不單止是這樣面對背叛他的以色列，他更加是无微不至地用一切的行动去拯救、去关顾在他一生里面被他遇见的平民百姓。他对人的爱显出犯罪背叛的代价是那么深沉巨大，大得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承担修补的。但是他对每一个愿意回应他的人、愿意相信他的人，他还是无微不至地赐下他的恩典怜悯。三十五节那里这样讲，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为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亦都怀孕生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有能力的。对不明白但甘愿信服的约女玛利亚，对于年老无子的伊利沙伯，对于那个相信又是不相信的神职人员一个祭司撒加利亚，对那些立约又不断背约的以色列民，主耶稣都是这样呵护备至他们。更大的奥秘是他的爱和拯救不单只是对当代的人，而是对每一代、历世历代每一个仍然行在恶当中、仍然以自我为中心的世人去预备这个救恩。当日天使玛利亚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同你同在了。今日每个主日的崇拜，特别在这个纪念主耶稣降生的前夕，再再都是提醒我们蒙大恩的群体，主的出生正是他舍身的开始。我们互相问安，因为圣灵已经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称为弟兄姊妹，是因为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因为圣徒相通。今日面对这个黑暗沉沦的世代，无论是香港，无论是世界，就算教会本身都充满很多问题，有时我们可能会感到无助无奈，有时我们面对弟兄姊妹的离世，我们会不明白，我们面对很多基层家庭，很多学生的自杀，我们会不明白。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会不是越来越发达的吗？为什么有这么多科技、这么多知识，我们不是越来越明白事理的吗？为什么有教会的生活，我们不是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明白上帝的说话的吗？但是为什么仍然教会有那么多问题，社会有那么多问题，世界有那么多战乱？我们有很多东西不明白，但就如玛利亚一样，我们能否真诚地对待上帝的说话，将他的恩典、他的带领深深地记在心上，反复思量，虽然有不明白，但仍然甘愿 向嗰位早已施恩嘅上帝讲声：我哋系主嘅仆人，我哋系主嘅侍女，情愿照你嘅话成就喺我嘅身上边。今日系圣诞节嘅前夕，唔知大家点样庆祝圣诞？今日亦都系基督教教会年历嘅前夕，新一年又开始啦。教会有好多唔同嘅读经生活，乐享圣言，又或者我哋青少部有133青少导师同行。有阵时听弟兄姊妹讲话，哇，真系好多嘢嘅教会，但系为咗咩呢？其实搞咁多嘢都系为咗大家嘅成长。我哋嘅读经生活系点呢？我哋有大学生，有硕士生，有博士生，但我哋读过圣经几多次呢？圣经喺我哋生命里面系点样应用出嚟？但愿大家喺思考呢段经文嘅时候，又或者今日之后，能够好好反思我哋嘅信仰。我哋能力嘅来源唔系我哋自己有几高学历，我哋自己有几大嘅能力，而系嗰个不断怜悯我哋、饶恕我哋、不断叫我哋回转嘅施恩嘅上帝。因为佢，我哋先至能够可以撑到今日。因为佢，我哋能够面对生命里面无常种种嘅挑战。因为佢，我哋甚至乎好似玛利亚咁样，就算明知山有虎，我哋可以向虎山行。要喺呢个混乱黑暗嘅世代做一个合神心意嘅信徒係非常之咁困难。但如果你继续睇路加福音，你可以睇到玛利亚佢好开心咁样驮住个 BB 同撒加利亚嘅老婆去讲出呢个尊主颂。佢话：我嘅心，我嘅灵以上主为喜乐。你能唔能够喺艰难、喺挑战嘅时候，同弟兄姊妹、同你嘅亲人、同上帝讲声：我以你为我嘅喜乐，我以你为我嘅生命嘅泉源。我哋同心祈祷。天父，感谢赞美你嘅心恩，因为喺我哋还作罪人、我哋悖逆你嘅时候，你已经为我哋预备咗救恩，就是主耶稣你自己亲自的降世为人。你愿意舍弃天上的一切，你的舍身成就我们的拯救。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让我们能够按住你的心意在地上过活。我们有软弱，但你为我们设立教会，我们有不明白的地方，你赐给我们圣经，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藉口。更加重要的是你和我们同在，因为你差遣圣灵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同在。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去祈求，为我们去代求，所以我们必定能够在地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问题是我们选择归向你，顺服在你的权柄底下，还是顺服在魔鬼撒旦，或者是顺服在自己的权柄底下。求主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